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这都是今天在美国这样一个号称是基督教信仰立国也开国先民这样一种敬虔的敬畏上主的这样一种信仰来建立根基的这样一个国家，今天居然到这样一个地步，难道我们不心痛吗？真是求神怜悯美国。这次大选，我知道南方有个州，好像是路易斯安那州啊，我当时看过，现在一下子啊，路易斯安那州他们通过这个全民的啊投票，那么把这个宪法。做了一条修改，什么修改呢？说 abortion 不是一个 human right， 不是一个人权。原来他们去宣称说这是这样子，说 my body 啊，我的身体我做主啊， my choice， 这是女权运动高举的一个口号。像这不是一个女权运动问题，这是一个人的生命权的问题。所以他们做出宪法的修改投票，让那些的所谓的这些啊，在法院法官席上面根本不遵守法律，自己随意的来判决那些法官，从宪法的角度对他们做约束。那不能够再说反正这是他的人权，可以这样去做。其实大家想一想啊，现在的医疗技术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六个月的 baby， 六个多月的 baby， 25周的 baby， 我亲眼见到。我们原来所在城市有一个医学中心，那个医学院，它医院里面有叫 NICU 啊 ，New Infant Newborn Intensive Care Unit， 25周的一个 baby。早产生下来，最后人家说是花天文数字救回来的一个 baby， 用尽一切的方法来保护，放在那个保育箱里面，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最后这孩子最后活下来了。妈妈抱着孩子到教会里面说，大家看了好高兴，感谢神垂听祷告，神垂听祷告，是借着医生护士，借着这些现代的最先进医疗科技的手保住了这一条的人命。可是为什么同一条人命在母腹当中的时候，这不只是25周，35周，心脏砰砰在那里跳，活生生的一个孩子却可以去杀死？这不是今天人类的罪恶吗？我们还给这个理由，还给那个理由。好的，我们继续往下去看。以后关于这些当代的罪恶，我们还要去多讲，我们还会再去谈，实在要去谈。有时有人说，你们基督徒就看重啊堕胎、同性恋，还就是这两条。当然远不止这两条，但是确实这两条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是关乎生命，一个是关乎家庭，是造人的一个根本。而今天已经男不男女不女，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恶者仇敌一步一步，对吗？我们关注很多的问题， 你看这个毒品的合法化，一开始大麻是什么啊？叫 medical use， 说得很好听啊，就是医疗用大麻，先把它合法化。医疗用大麻合法化怎么样呢？人家讲了，实际上根本不是正经到医院去，有人就说随便开一个诊所，连这个医生的这个大褂都不穿的，然后去就随便给你写一个东西，就去开啊，就所谓的医疗用了啊。后来呢，就是娱乐大麻合法化，然后到了今年，我们已经看到 Oregon 对吧，俄勒冈州通过这个公民投票的方式，很合法呀。今天整个人心的堕落，他们在带着人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地狱的深渊当中去走，把这个 hard drug 海洛因、可卡因这些东西把它非罪化啊，非罪化，你拥有一点点啊，你自己吸毒这个不算罪。他们讲的也很好听啊，讲的也很好听啊，这个专注在康复，专注在治疗，每一步总是讲的都是那么好听，但是你知道仇敌恶者是何等的狡猾，而且他不会停留在这里的。现在很多州，越来越多的州已经把大麻合法化，新泽西州大麻合法化了啊，纽约州，我来自纽约州，纽约州的州长说，我们旁边的新泽西大麻都合法，我们现在压力很大呀，那意思也要这样去做。就是同样的这一个州长，当年也是把我们的纽约上州很多地方，纽约上州本来是一个民风比较保守比较清洁，相对来说比较清洁一个地方，把赌场开到我们一个个这些的城市去。好的，我们回来看，我们看下面的一个问题，也是记载在约书亚记11章18到20节，讲到神使迦南人的心刚硬啊。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基遍的西位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哎呀，这个地方麻烦了啊！你看这个神啊，你刚才说的神给他们机会，对不对啊？啊，神是怜爱一切人的，这个地方神故意让他们心刚硬，故意让他们不投降，故意让他们不悔改，然后呢，最后把他们全都一个一个都杀死。首先，如果要是神真的是这样的残暴残忍，连一点机会都不给他们，为什么神要等他们400年？讲不通嘛，对不对？还有你要知道希伯来语言的表达习惯，这一点特别重要啊。对一个希伯来人，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说呢，他拿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掉了，这个杯子掉了呢，然后他就会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你注意，他是自己拿杯子，这个杯子掉了，他会说一句话，他说是神使这个杯子摔碎的啊，这是他们的表达习惯。那到底是谁使这个杯子摔碎的？如果拿一个杯子不小心啪一下掉了摔了，是谁啊？明明是我自己不小心嘛，对不对 啊，我自己失误了，但是他们语言习惯说神使这杯子摔碎，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了，因为讲到这个刚硬的这个地方呢很重要。圣经当中有一个最著名的一个刚硬的例子，记载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十灾，神让摩西去见法老啊，使我的百姓去，让我的百姓去啊 ，Let my people go。那么，耶和华在差派摩西去见法老之前，对摩西说：“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呢，要留意啊，4章21节，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从这一节一看呢，神跟摩西说你去见法老，一次一次见法老，跟法老求说让我带着神的百姓去到旷野当中去服侍神，到旷野当中去敬拜神。然后另外一边呢，每一次摩西跟法老一说，神就在这里动工啊，让法老你不答应，你不要答应，你不要答应，你心得刚硬，好像是这样一种的 理解啊。我们先不看那个括号里面的那个小字，是不是这样一种理解呢？那我们就去看圣经吧，对不对？出埃及记啊，从第七章开始，我把它都拿出来，大家可以去整个看这个一句一句的详细记述的这个故事。第七章十三节，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然后第七章二十二节，埃及行法术得照样用邪术照样行啊，你这样变蛇我也能做。哎，法老心里刚硬，一看我这也能做，法老又自己心里刚硬啊。我们说快一点，八章第十五节，法老又是硬着心。然后第八章十九节，法老心里刚硬。第八章三十二节，这次法老又硬着心。然后到第九章三十四节，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一次一次一次的硬着自己的心。到底是谁心刚硬？谁使法老心刚硬？是法老自己心刚硬，还是一开始神就不给他机会，我就是要让你心刚硬？弟兄姊妹们，圣经是怎么记载的？如果你去看这十灾，前五灾都是法老自己心刚硬，然后到第六灾的时候讲过一次神使他心刚硬，然后到第七灾的时候又是他自己刚硬，后来才是神使他心刚硬。前面几灾都是他自己，到最后神说好吧，若是你一直自己心刚硬，我就任凭你刚硬。对这段的解释非常非常的清楚。为什么说非常非常清楚呢？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那里呢讲到了这件事情啊。撒母耳记上六章第六节，那时候就指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了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呢？就问这些以色列人，对不对？你们为何硬着心？谁硬着心？自己硬着心，像谁？像埃及人和法老他们心硬一样。再清楚不过了，以色列人绝不会在这儿回答，哦，我们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那是神使我们心刚硬。不是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使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的啊，我们刚才说了，括号当中呢加了一个注解，或翻译作任凭，使他心刚硬，容易让我们理解是我造成他心刚硬。但如果是任凭，就完全不一样。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中文的翻译稍微用另外一个字，可能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一些，把这个使改成让，神让法老心刚硬。哎，英文当中也有一个对应的词叫 let， 这个呢就会减少一些的误解了。你说是不是？我让他，我让他做什么事情呢？有两个不同的意义。一个是我让我的孩子弹钢琴，小孩子都不喜欢弹钢琴，我要造成我使他去弹钢琴，我让他弹钢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让他吃糖，没有爹妈，哎，孩子你吃糖太少了，你时间再多吃一点哦。今天这半罐一定都吃了，没有的。我让他吃糖都是什么呢？都是孩子说啊，爸爸我想吃糖啊，我要吃三块能不行？哎，算了，让你吃两块吧，对不对啊？这个让什么？许可，任凭。哎，我们中文里都是让，英文都是 let，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在这个地方也是同样，也是同样。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神任凭他们，神让他们去刚硬。他们已经刚硬了太久了，已经到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地步，最后的事情是只能这样去发生。所以感谢神，在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反复的提到那样一个妓女拉合，当她肯回转的时候，神是接纳的。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神当成一个毫不讲理，甚至变成制造罪恶，因为 如果要是你说神使这个发生，一切不好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晓得这件事情啊，一切不好的事情，一切黑暗的事情，特别我们指一些罪恶的事情，这些东西不是来自神的，我们千万不要看错了。雅各书讲得很清楚，不是来自神的，我们不能够最后推推推，最后推到了一个地步，从这样一种极端的宿命论最后变成什么呢？神变成了罪的创造者，神变成了要为人犯罪负责任，这是对神极大的亵渎，这也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我们要知道，好，下面最后我们要来看今天我们的题目了。前面讲的那么多不是铺垫，是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环节。那我们理解了前面这些以后，我们来看十一章第十五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这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样懈怠不行的。啊，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怎样啊，第一个怎样吩咐摩西，然后呢摩西就照着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呢也照样，怎样照样照样，然后约书亚在行的时候没有一样懈怠不行的啊，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全都遵行，立刻遵行。而且这句话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这个礼拜背诵默想的经文，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样懈怠不行的。如果这个话呢是这么说，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摩西没有一样懈怠不行的，这个还比较容易去体会理解一点，对不对啊？啊，那神亲自跟我说嘛，那我领了这个命令呢，我就照着去行。现在是神吩咐摩西的，到约书亚这里，约书亚还是一样，没有一样懈怠不行的，不打折扣。这是你交给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当然你可以去看，在这个约书亚记当中也有啊，神也亲自去吩咐约书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但这里明讲，是神给摩西的话，约书亚都照样去做。所以这不单是一个所谓萧规曹随的问题啊，或者张规萧随，然后萧规再曹随，这是叫做神规，我们都随，军令如山啊。刚才我们提到圣经当中呢出现的，反复出现的一句话，一个概念，一个词，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地方再给大家一个例子，出埃及记25章26章27章连着三次讲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这句话叫做山上只是你的样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有的讲到专门就用这个做题目，有的书整个一本书就用这个做题目，叫山上只是你的样式啊。那什么叫山上只是你的样式呢？因为摩西上山，对吧，神跟他说你要怎么去做会幕啊，用什么样的多大的尺寸，用什么样的材料啊，什么颜色等等，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回来以后，神就说了，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然后我们的神就像一个老婆婆一样了啊，老妈妈一样，25章讲了，26章又讲，26章讲了，27章又讲，为什么？强调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twist 掺水。甚至到了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的时候，到新约当中又在提到的时候，你知道这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什么呀？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今天我们最怕的也是福音的真理，圣经的真道传给一代，这一代还可以，等传到在下一代的时候就开始变样，下一代再往下传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样了，是不是？我们可千万千万要小心。我们先看最后那个地方，我记得去年过来我们教会来讲道的时候，我都忘记是哪一次了，有和弟兄姊妹特别讲到一段，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第一到第七节。那学外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像第二章第二节也是整卷书的 key verse 要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当时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还有问弟兄姊妹说，这一句话当中有几代人，大家记得吗？有几代人？我差点漏，把这个答案漏出来。有几代人？四代人，是不是？第一代人谁？保罗。第二代人呢？你提摩太。第三代呢？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第四代别人。那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啊？我知道这个讲的到大家听完了，有的时候上午讲到下午再问，他说把那个四点提纲讲出来，就不见得能写得出来，很多人写不出来啊，都理解啊，都理解。不，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我们讲过说这有四代的时候，我们有说，如果你说有五代不错，如果你说有五代不算错，还记得吗？在二章第二节的时候，没有再往前一代，好像保罗是第一代，但是保罗真的是第一代吗？啊，我们这一问大家就明白了，是不是？前面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然后到第三节是什么呀？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第一代是谁？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基督耶稣，一代一代本本分分的往下去传。哎呀，最怕的就是小时候做过的那个游戏，对不对啊？传话的游戏啊！我在这跟李斌弟兄，我在他耳边悄悄说啊，是不是？我说这个今天下午三点钟我们在教会我们开祷告会啊，然后李斌就会动眉，讲动眉跟郭先生这样传，然后一直传到最后我们栾姊妹那儿，然后我就去问栾姊妹了啊，我们这口耳相传啊，小声那么一个一个传啊，小时候做过这游戏对不对？然后我就问栾姊妹了，我说栾姊妹。我该跟这个李斌那边讲的是什么啊？栾姊妹说啊，那个牧师啊，你说的是这个三天以后晚上六点然后在我们本地的这个我们本地的哪个饭馆是好的，我还不知道啊，有什么什么什么，有上海吗？上海上海大饭店然后牧师请我们大家都吃满汉全席，这整个就传得走样了，我们都做过这个吧。都做过这个游戏啊，小时候我是做过这个游戏，后来传的时候都很搞笑的。耶和华所吩咐给摩西的约书亚都照着遵行，并不迟延。那么有一个问题来了，那么如果要是我们的大君王颁布的这个命令，理解的这个容易照着行，是不是啊？痛痛快快我就去做了。那如果不理解的，我也要照着行啊，本本分分的去行啊。哎，我们文革当中有一句话，林彪说的，说毛主席的话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当中加深理解，是吧？毛主席不是神，大家注意哈，毛主席不是神。如果你把人的话当成这样的圣旨啊，把人当成是天子，当成是真龙，这个很可怕。但是另一方面，若是来自神的，那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本身在执行当中加深理解，这话就有道理了，是不是？因为我是谁呀？我怎么可能跟神平起平坐？我怎么可能完全的理解神的吩咐、神的命令？我难道要去评判他这个吩咐、他这个教导这段的经文可信不可信，有道理没道理，然后我才照着去行吗？那我比他还神了。我不行，我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有限、有罪、有死的那么一个人。我们真的就是谦谦卑卑的到他的面前来，对他的话语，其实老实讲，很多我们不明白不了解。而约书亚记当中我们刚刚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进行杀灭，但是事实证明以色列人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彻底的遵行神的吩咐，后果是多么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遵从圣经的教导，听从主的命令，也是这样子，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心意、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判断带进去。我们人都是里面的这个自我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非我为主。很多时候在圣经当中，我看似好像我不明白不理解的时候，像考验就在那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还是谨守遵行听命。那亚伯拉罕，神让亚伯拉罕去杀以撒的时候，他不明白，但是凭着信心他去做，他相信我即使把我的儿子杀了，我也要死里复活再得回这个儿子来，因为他跟仆人讲得很清楚，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和童子到那边去拜一拜，我们还回来，就是这么大的信心。刀就要落下去了，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不让人用人类生命去献祭的，天使拦住了他。亚伯拉罕信心得到考验，这叫信心之父啊。好的，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个聪明呢是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常常会把我们自己的一些的想法，一些的聪明，一些理解带进去。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例子呢不是直接的，好像说神的吩咐我们要去怎么啊去做是圣经的。这个例子很逗啊，很逗，是什么呢？就神保罗牧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呢，他曾经在西雅图牧过会。西雅图是哪个公司的总部啊？啊，微软，微软啊，也是对呀、啊，微软啊 ，Amazon 是吧？还是波音，波音公司总部。他说后来他们那个教会呢，有间建堂。啊，建堂呢，然后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设计啊，一些具体的设计。然后一个弟兄这个负责什么呢？设计这个厕所，负责设计厕所。那你设计厕所嘛？这个当圣经里没有讲说山上只是一样是这个厕所怎么盖，那至少你看的人大家的大部分的这个厕所怎么做，就是有个 common sense 就好了嘛。这个地球设计的厕所是什么样子呢？像飞机上那种抽水马桶一样，就是你一按啪一下，这带着高压的，然后就这个底下，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收集器那种的，就这样的一个厕所。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弟兄在波音公司就是设计这种厕所的。就是这种，所以这个是最好的，就应该用这个，所有厕所都要是这样子，然后教会设计厕所也是这样子，它不是在天上飞呀、啊。很多时候，当我们啊在服侍的时候，啊，当我们在一些同工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注意。当然，这个都不是说从神来的，我们必须要这样去做或者那样去做，但是我们要注意，很多时候在我们敬拜主在服侍主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很强的一个意见一个背景一个想法带进去的时候，那你就要注意，可能你不太能够听到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可能不太容易在我们去面对圣经面对主话语的时候，也带着一个柔软的心把它遵行出来。让彼此互相提醒啊，我们来思想，为什么到底神要让以色列人剿灭迦南人？今天我的生命当中也还有哪些对神话语的吩咐打折扣、拖延、不行的地方？接着今天的信息，我们彼此提醒，我们也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做一个反省，做一个省察。只有我们自己好好的谨守吩咐，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柔软，我们才能把主的话语原原本本的传递给下一代，让他们也去谨守遵行。我们默想背诵十一章第十五节的后半段，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样懈怠不行的。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至圣的真道和话语，我们是谁不过是尘土，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感谢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明白不了解，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而那真正信靠顺服主话语的人也永远是那最蒙福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